欢迎收听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。女人为什么要存血论治？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决定了她们疾病发生和治疗时的特点。对女性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血。所谓女子以血为本，女子以肝为先天，都是此类。女人之所以以肝为先天，是因为中医的肝是藏血之脏，司血海具有储藏血液和调节血流的作用，而肝脉所过之处与冲任二脉有密切关系。临床常见病症如月经不调、崩漏、带下、滑胎、不孕等，都和肝及冲任二脉的损伤密切相关。所以妇科治疗常用疏肝、养肝等法。除了主藏血，肝的另一个功能是主疏泄。疏泄是中医特有的名词，它的意思就是各个器官组织之间的功能配合和谐顺畅。所以中医里肝的含义比西医要宽泛，还包括了情绪的问题。情绪是最容易引起器官间功能失调的，归肝所管，这也是女人最容易出现的问题。所以女人治病养生特别强调肝的价值。中医治疗女性疾病有个经验，青年则知肾，中年则知肝。所谓青年，指的是生长发育期的女性，这个时候出问题主要因为他们的生殖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，各种激素的分泌还处于蹒跚学步状态，深一脚浅一脚的。这个时期的女孩子来月经会很不规律，这也没有大碍，因为还没长好吗？为了帮助她尽快长好成熟，中医要用补肾的办法。女人到了中年已经成熟了，这个时候再出现月经方面的问题，就不是补肾能解决的了，一般都是肝郁。因为女人的心思细密，更容易为一点小事纠结不痛快，步入中年，家里家外的烦心事儿肯定比年轻时候多，这就更容易导致肝郁。女性的内分泌又比男性复杂，而人体的内分泌直接听令于大脑。大脑是产生情绪的地方，情绪不好，大脑对内分泌的调节马上就有影响。很多人因为生了一次气，或者精神紧张了，这个月的月经就可能失调，甚至脸上长斑。这些都是精神对内分泌影响的结果。如果按照中医的说法，就是肝郁了，肝不能疏泄了，道路就不通了，月经就出问题。至于脸上的斑点，多是和内分泌关系最密切的黄褐斑，中医也称之为肝斑。治疗的时候常用加味逍遥丸做基础化载，这就是中年则知肝之意。月经的问题反过来会影响到全身的健康，特别是血。而女性无论是月经还是生育都离不开血，为此中医一定要特别强调肝之于女人的作用，其实就是强调身心两个方面对血这个人体固定资产的影响。肝郁了，不疏泄了，气血的运行也受影响，流滞不畅就成了血瘀，血瘀气血运行不过去，好血成了废血，无用的血，这就又加重了血虚。血虚和血瘀也是妇科疾病常见的两个特点，所以才有了至今仍旧是妇科经典的四物汤。 里面的四味药分别是生地、白芍、当归、川穹，前三味养血，后一味化瘀，一并解决血虚血瘀问题。中医还有一句话，一味丹参功同四物，意思是一个丹参就可以兼顾四物汤的功效，因为丹参可以养血又可以活血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强调了女性健康和血的关系和肝的关系。血虚的女人 hold 不住。人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高等生命，人类最初的祖先是水生的，经过漫长的进化，进化为陆生的。在这个进化过程中，人类的身体机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，其中一点就是必须保住身体的各种体液不外泄，上到血液，下到唾液，都包含其中。人只要是健康的，生命是年轻的，有活力的，这个把控体液的能力就是正常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功能逐渐退化，或者是人虽然还年轻，但是因为疾病或者受伤等问题，未老先衰了，体质变虚了，这种把控功能就要下降了。老年人总是鼻涕多、痰多，小便也控制不住，因为他们 hold 不住了。有的人虽然才三四十岁，但是嘴里的唾液总是很多，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流口水，大便也不成形，总是质地很稀，白带也多，质地清晰，月经也稀稀拉拉的，拖延很长时间，这也是因为把控不住。虽然他们还没老，但是体质的虚损程度已经等同于老年人，所以会提前出现这种 hold 不住的现象。这种 hold 不住的极致在女性就表现为流产，清宫中的慈禧就曾经出现这个问题，腹中隆肿，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险些保不住。人只要年轻，身体好，气血才充足，换句话说，无论是气虚还是血虚，其实就是未老先衰的结果。所以血虚的女人会 hold 不住。大家会问，慈禧权倾朝野，保养那么好，怎么也会未老先衰呢？其实精神压力大也会导致。中医将精神、心理、情绪归结为肝所主，情绪压抑、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出现中医说的肝郁。中医里的肝属木，脾属土，五行之中木克土，具体到五脏就是肝克脾。肝郁了就要克伐脾气，脾气就会因此变虚，所以总是生气的人胃口肯定差。即便是面对一桌大餐，突然听到一个坏消息，肯定马上胃口全无。如果长期肝郁，总是处于压抑或者紧张之中，对脾气的克伐就是无时不在的，这个人最后就会脾虚。试想，当慈禧还只是兰贵人时，他上位的念头肯定无时无刻不纠结在心中，想不干预都难，脾虚也就是自然的事儿。腹中隆肿面临流产，就是这种境遇之果。当时的御医开了方子，保住了腹中胎儿，也就有了其后的同治皇帝。当时的御医用的是什么药能如此神奇？肯定人们都好奇，其实这种药早就记录在中国古代医典中了，清代的御医不过是在这个经方基础上做了调整罢了，并非原创。 这个最早的经方出自西汉张仲景的《金匮要略》，一本与《伤寒论》学术价值等同的医书，其中就写到了这个帮助女性增强把控能力，使人能 hold 得住的方子：焦艾藤、川穹六克、甘草六克、阿胶九克、艾叶九克、当归九克、芍药九克、甘地黄12克。所谓焦艾汤，取的就是其中两味最重要的药物的名字，一个是阿胶，一个是艾叶。这两味药也点出了这个方子的治疗重点，补血温中。流产起因于把控不住，虚与寒是人体机能退化的结果，机能退化就会提前 hold 不住。用阿胶来补虚，用艾叶来驱寒，针对虚和寒的用药也正好使把控不住的问题迎刃而解。这个方子现在在中医临床上也经常用到，不只是流产，还可以针对月经过多、淋漓不止、产后或者流产之后恶露不尽、出血不绝，通过补血温中使身体恢复把控能力，就是养血止血、调经安胎的组方。月经之后需要补养吗？台湾女性的美容方法是最近几年来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，特别是大 S 号称美容大王，还为此出了书，介绍了她自己的美容心得。抛开其中为了宣传而夸张的成分，台湾女性的一个共性是特别关注月经期之后的保养，很讲究在月经之后进补四物汤、冬阿阿胶之类的。而她们看上去精致姣好的面容到底和如此保养有没有关系呢？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是正常的女性，身体没什么问题，这样的讲究就有点用力过猛。因为无论是月经还是生孩子，都是女性正常的生理过程，只要这个周期之中表现是正常的，就没有必要特殊进补，又不是生病。但是很多人的问题往往会在月经之后或者生产之后出现或者加重，这就需要注意了。特别是现在女性因为缺乏运动锻炼，脾虚的人很多，脾虚直接导致的血虚也就因此增加。对这种人来说，月经毕竟是一次失血，身体要经历一次激素分泌的变化，月经之后要么是因为出血量过多对身体造成损害，要么是激素调节失衡，一时调整不过来。如果真的症状明显，就都需要干预，这种情况关乎血虚。月经之后出现了什么症状，就知道是血虚了呢？首先，月经量比以前多，而且身体某个部位明显的不适，比如膝盖酸软、小肚子隐痛、头疼，在月经之后原来不严重的症状加重了等等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本身就很瘦弱，体重向来达不到献血的标准，他又是做 IT 行业的，压力很大。有一段时间他发现每次月经之后膝盖都像爬过高山一样酸软，走路很不给力。其实他根本没时间运动，膝盖没有劳累的机会，却出现了如此症状，这就是典型的血虚。虽然月经失血是正常的，但他连这种正常的生理性失血都不能耐受的话，那一定是血虚了。中医有个理论，大多数属于虚症的人会有劳烦则张的现象，即他们的症状会在劳累后加重， 张在这里就是彰显、加重的意思。月经是一种消耗，在他们这种虚弱的人身上，效果等同于劳累。在月经后加重的也多是因为虚，具体到这个人的膝盖酸就更典型了。中医讲肝主经，意思是身体的经是需要肝血滋润濡养的，月经失血不能及时补充，或者失血过多，就会引发肝血虚，自然不能濡养经脉了，就会出现膝盖酸软。因为膝盖是全身承受压力最大，也是结构最复杂的关节，营养不足会在这里最先表现出来。我当时建议他试试八珍丸，这是个气血双补的方子，结合了补气的四君子汤和补血的四物汤，但是这个方子没有中成药，于是就改用人参养荣丸，是在八珍丸的基础上加了黄芪、肉桂、五味子等，增加了一些补气养血以及帮助收敛、提高身体把控能力的成分。在月经期后吃一个星期，腿酸的感觉就明显改善了。作品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